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众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这些圣经是件很大的一些圣经，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众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那么这两处圣经讲了几件事，说到侍奉是受造之人最高的荣耀，不是随便就可以来侍奉神的，只有一种人可以侍奉神，是他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的人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就得着我们来服侍他。若是主没有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，无论我们在地上有多大的学问和地位，就不可以侍奉神。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可以下面说一件事，是什么？叫众生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师弟兄你是全世界侍奉的，所以我们不一样。谁告诉你的？这里没有说传道人，这里没有说特别的人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怎样？众生一生之间，众生怎么侍奉？下面说，再说一件事，在他面前，不在神面前，你就不能在人面前。你先要知道在神面前侍奉，然后才能出来到人面前，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。怎么侍奉呢？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，保罗被差遣，主说叫人眼睛得开，我想我们的主是会难为我们的，主叫我们去做哪件事我们都愿意去做的，做眼睛得开我们实在不能做的这件事情。那么这里他不是说叫我们去讲道，叫我们去做工，叫我们去传福音，他说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那么今天我如果关照何小东弟兄，请你用圣洁公义来侍奉，那么你怎么侍奉？怎么侍奉法把我们都难倒了。那么这件圣经是就伟大的圣经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，这是个权利，这也是个责任。众生一生之间，无论你是做工程师，无论你是研究任何的事情，但是你只有最重要一个职业，一个 job 是你所该有的，是众生在他面前，在他面前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神。我们读第二章25节到3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36节读到38节，又有女先知名叫雅娜，是亚瑟支派发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左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，谨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他进前来呈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那么到了二章呢，他举了两个例子，怎样用圣洁公义侍奉神，但公平啊， 昨天有弟兄告诉我回答问题，问题忘记回答了，姊妹那个平等不平等的问题。这里很公平，举两个例子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。说到西面四封神，说到那个亚纳四封神，我们再读十六章。我要前面这个故事我们不读了，这个不义的管财主的管家的故事，第十节我们一起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这里说的小事并不是指着真的事情很小，路加福音指的小事特别指着圣灵的事是小事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又说他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，在中文翻译说这日的事未小，在原文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。今天都是小事的日子，不是大事的日子。摩西在埃及在王宫里面他有特别的地位，他按照圣经的考据来说他可以承继王位，他这个是学尽了当代的学问，他在埃及管理这么多的事，他梦主呼召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，他宁可与百姓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那个埃及王宫中的快乐。他就这样那样经过十次给法老的征战，领神的百姓到旷野，经过红海到了旷野。法老很注意这个摩西耶，法老想你这个摩西要离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离开这么大的一个地位，你到了旷野你要干更大的事业是不是？结果他到了旷野，领着以色列人绕过来绕过去40年，听见宁号吹响了，云才动了，他们就启程，云柱停下来了，他们就安营。他们启程的时候就抬着油柜，这个油柜比这个大一点，大不了多少，那么一个油柜，那么他们抬着走。法老说你在干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，我以为你在这里离开了埃及要做大事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不满足你，结果你受了这么大的代价到了旷野里面做什么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在神的眼中整个的埃及算不了什么，在旷野中间摩西所做的事是属灵的事，在人的眼中是小的，在属灵的地位上是伟大的，叫小事。今天主不要我们做大事，圣灵之事都是小事，主来之的时候神的儿女要做大事，今天都是小事。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，这里说人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我们再要读12章35节到37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他来到客门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主人来了看见仆人惊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敬前侍候他们。17章第7节到第10节，请我们记住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梳上带子侍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那么12章17章这个主人何等不同，但是一位主人。这个12章我们找不到地上有这么一个仁慈的主人。他说主人回来了，看见仆人在那里做了工，主人说仆人要坐在筵席上，主人自己束上带子进前来侍候他。那个侍候原文就是侍奉。今天我们敢不敢祷告说主请你侍奉我，那我们的思想不明白主的思想，主要我们这样祷告，主的确伺候我们。人之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怎么样？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天天还我们侍奉主啊，不知道我们天天是主在侍奉我们的，在服侍我们的。哦，主人自己束上带子，叫仆人坐在筵席上，进前来服侍他。到了十七章反过来了，这个主人很厉害，哪有个仆人耕地放羊回来就可以坐下吃饭？主人说，我还没有吃饱了，仆人要束上带子，要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吃，吃完了还没完，还要跑到主人面前来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。那么这个照着学着说不行的，要从里面说的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我所做的是我应分做的。这个两章圣经都在路加福音，这个记载的何等不同啊！但弟兄姊妹们，先有十二章，后有十七章。你若不先得着主的服侍，你永远不能服侍主。先得到主的服侍，然后才有力量服侍主。主那样厉害的要求，因为主给我们那么厉害的恩典和供应，所以十二章在前面，主服侍我们；十七章在后面，主要我们服侍他。我们最后再读二十四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，请我们一起读。于是，对不起，又对他们说：“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”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最后停在主的应许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那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个人写的，接着就是使徒行传。那么圣灵来了，给我们侍奉主的力量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这也是什么事？圣灵之事。主耶稣做的一切的事，我们这些人就是见证。路加福音说到侍奉，许多的地方，今天我们不过读几处圣经，还有些地方没有读。路加福音到处说到我们需要侍奉神，在第一章所讲的这两节圣经，那是最大的一个总纲，一个圣经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众生在他面前。这节圣经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弟兄姊妹们要知道，主耶稣付了极重的代价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被救出来。我们从前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也服侍的，我们是罪的奴仆。罗马六章说我们服侍罪，侍奉罪。尽管我们承认，尽管我们不承认，一个事实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办法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卷走，我们没有办法不服侍这个世界的潮流，我们没有办法不服侍我们里面罪的情欲，我们没有办法不服侍那空中掌权者。我们人很渺小，现在主出了重大的代价，他来到地上，他到了哥哥塔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为我们复活，所有罪恶的锁链都砍断了，所有世界的捆绑都释放了，所有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都被赶出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说我们完全自由，我们是自由，我们换了一位主人，恩典做主，现在主耶稣做我们的主。罪不能捆绑我们，世界不能捆绑我们，黑暗的权势不能捆绑我们，因为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敬业主的大爱，主怎样舍命把我们救出来。所以每一个梦到主救恩的人都要侍奉主，都要服侍神。你说你是不是个侍奉神的人？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亲爱的弟兄，在好些日子以前，他说我现在还弄不清楚我到底要不要侍奉神。我说不得了，弟兄，你要看见一个天上的大光，还是听见一个 雷声，叫你要侍奉神，是不是这么个经历？不，我的弟兄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是主的奴仆。我们要非常的夸耀，我们要那样觉得光荣，说我们是主的仆人。主的仆人这个字现在被人用了狭义了，那么有的人光指着领子开在后面的叫做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像我这样领子开在前面的不算神的仆人，太狭义了。不是的，主的话这样说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，这可以有伟大的权利，有伟大的责任在我们身上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权柄。若不是救恩临到我们身上，你要侍奉神，你没有资格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受造的人怎么来到这位非受造的神面前说我们来侍奉他？我们凭什么来侍奉他？我们见他就要扑倒，就要死亡的，没有权利。今天侍奉神是我们最高的荣耀，最大的权利，是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人真是不明白。十几年以前，我在一个地方，我有一次有人得救受浸，受浸前我们要跟他谈一谈，要知道他重生了没有。有一个弟兄进来，我跟他谈，实在那么清楚的救，实在改变，充满了那个主的喜乐，真是改变。那么当然我请他，我说要受浸了才出去，出去我跟第二人再谈。过了他进来了，到十年不受浸了。我说做什么？那么正是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是宝贝呀，这是随便乱讲话，发热心了，心是一点都没有错的，很宝贝的，话真是乱讲，是吧？他一看就发热心，看那个弟兄，哦，他真是得救得很好，受尽了。他弟兄啊，明天早上要早来啊，我们一起要扫地、扫擦地板，要侍奉神。他一听什么？刚刚我一心得救了，你叫我来扫地擦地板。他回来了，他四弟兄的我不受尽了。我说什么？我受尽，他说天天叫我来扫地擦地板了。我知道我们宝贵的弟兄闯了祸了，那么这个话也是没有错的了。等那个单口这样说嘛，实在是不智慧了啊！他是不了解嘛。我说亲爱的弟兄，我说你不了解，因为我不能说我们弟兄的话是错的，不能这样说。我们弟兄的话有一方面来说的确是对的。我说弟兄，你不了解，你不了解，教会可以用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可以花钱雇一个人来扫地、擦地板、扫布、擦玻璃都可以做，不需要你做。清楚吧？今天这样做是我们的权利。我问你一件事：你家中的玻璃窗破了，谁照顾？谁去配？他说我配。我说好。那么整个家呢？他想想不讲话。哦，好。我这是我们不是扫地，我们每件事做在主的身上侍奉神。我说朋友，若是你没有得救，就是你贵为总统，你到我们这里来，你没有去侍奉，我们叫朋友请坐，我们服侍你。他说我懂了，明天我来扫地。那实在是侍奉并不重在扫地，这里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啊。那么你有的人扫地扫的不一样，那是真的。但是头一件事要知道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，不然的话就不可以。弟兄姊妹们，还要等这么鼓励，那么感动我们来侍奉神，好像是个太特别的。我们今天不是讲特别的阶级，所有神的百姓，每一个人既蒙救恩，就是侍奉神的人。你必须侍奉神，你不侍奉神，你就亏欠神；你不侍奉神，你亏欠神儿子为你流血；你不侍奉神，你亏欠神的儿子这么大的救恩临到你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，可以怎样，在他面前。我们的观念常常不一样，一讲侍奉就在人面前。你不要现在人面前侍奉神嘛，现在神面前，对不对？你侍奉你的主人，是不是现在主人面前？亲爱弟兄姊妹们，凡事不能现在神面前的，不能在人面前。所以祭司的旧约，他们是昼夜轮流，叫侍立在耶和华的跟前，站在神面前，清静声，等候声，祷告声，和神中间有最亲密的交通。我们全心爱主耶稣，让主耶稣运行在我们心中，让主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。你说这个怎么是侍奉？这个是侍奉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他面前。 然后你来到人面前，生命在你里面 flow 会流的。你不能一下先到人面前，先在神面前。要出去传福音，并不是先找一本传福音章节的书，那么找一找，找几只章节，那么我怎么讲法，对哪帮人们怎么对付法，那么也就懂了，那就是对付，你碰钉子回来了。去看望弟兄姊妹们去嘛，也不是什么去看望弟兄姊妹，发个热心去看望去，不行的。找荒木刚全，找一些圣经那个病人看啊，先找好了，找个对的圣经解，不行的。先要在神面前，慢治里面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得救了，都要学习活在神面前，有最亲密、甜美、交通的生活，和主有交通。让神先满足我们的心，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和讲话正是我们学不来的。主在这里十二章说，主人要服侍我们，我们敢不敢祷告说，那么主，请你服侍我。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主的大的祷告，上十架之前的伟大的祷告，那个祷告太伟大了。正是主耶稣是个侍奉神的人，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。那我们叫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叫祭坛之前的祷告，祭坛旁的祷告，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祷告，那个那么大的一个祷告，面临十字架。我想加上我们最好的基督徒也是说，主，求你让我在十字架上能够怎样怎样，请你给我力量，那就很好了。奇怪，这篇祷告当中没有一次提到十字架，没有一次提到他自己。他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舍己的生命，这个伟大的侍奉，这个神的仆人舍命做我们的赎价，他从来不想他自己。他头一句话，这个头一句话，他事后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主的思想，求主荣耀他，然后他荣耀父亲。你现在敢不敢祷告说，神啊，你荣耀我？你有没有在祷告过？没有。你如果这样祷告，旁边听了是那种大肉体，你看应该荣耀主，怎么求主荣耀他？你看对不对？怎么求主荣耀他？你看哪里有人可以求主荣耀他呢？那么真不懂得神儿子讲的荣耀。这个荣耀不是要帮助你成为一个百万富翁，帮助你得做 PhD， 但是帮助你做总统，不是这样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主荣耀我们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那个浪子离开父亲，离开父亲出去浪荡，是不是儿子？是不是儿子？人就是儿子，永远是儿子。父亲的心爱我们，出去浪荡不像样，不像样。父亲是那样的丰富，那样的荣耀的父亲，这个儿子在外面吃尽荡光了，那么到了如果吃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就给猪啊去抢东西吃，抢不过猪，连猪吃的豆角都吃不到，对不对？那么可怜，可怜这个儿子这么光景，这个父亲光不光荣？父亲不荣耀，因为儿子无论怎么浪荡还是父亲的儿子，清楚吧？要是我有个儿子，我这个样的话嘛，人家说那个这个就是某人的儿子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有一天儿子回来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他要父亲赦免他，他想向父亲认罪。哦，父亲的爱，弟兄姊妹，远远看见出来，就抱着他，给他亲连连的亲嘴，他认罪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想要我不做儿子了，我做个仆人好了。今天连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，清楚吧？叫用立功赎罪的思想，清楚吧？哦，父亲的心，快快把他叫他坐在那里，把上好的袍子拿来，怎么样？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拿来，怎样？给他戴上，把最好的鞋子拿来给他穿上，把肥牛都宰掉给他吃啊！那么现在他坐在哪里？原来父亲不是叫他先做事。叫他坐在那里，先把打扮的好看了，穿好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然后穿上鞋子，然后吃得肥肥胖胖的。那么他坐在那里，叫父亲荣耀他，清楚吧？现在父亲荣耀儿子，然后呢，父亲荣耀了儿子，就是儿子荣耀父亲。他坐在那里，现在人家看见这个儿子这个样子，谁的荣耀？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都要祷告，父亲， 荣耀我，叫我也荣耀你，啊，荣耀我。所以在他面前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每到主耶稣面前来，主把他的粮食给我们吃，主把他的活水给我们喝，主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，我们和主有最亲密的交通，主耶稣就大大的荣耀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说 shine， 我们的诗歌里都说照射，你若不先充满嘛，怎么照射啊？那个电灯嘛，若不通电嘛，怎么 shine 呢？对不对？你必须要先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，然后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什么叫做圣洁公义？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他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和公义。用主来侍奉神，用基督来侍奉神，凡是不是出于基督的都不能被神悦纳的。我们不能用天然的力量来侍奉神，我们不能用我们天然的思想口才来侍奉神，必须用基督的生命来服侍神，神所悦纳的。圣洁公义都是主的表现，那么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在他面前。若我们先在他面前，下面就不可能用圣洁公义侍奉神。所以侍奉神不是重在你会做什么，乃重在你是什么，你有什么，你这个人是最重要的。你人的光景怎样？赫德森·泰勒他有本书最有名一句话，他说人若注意呢，不是 what you say， 不是 what you do， 是 what you are。 你是什么，你有什么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最重要一件事。弟兄姊妹，说到侍奉神，要知道在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侍奉神，我们是 nothing。到神面前来，当我们充满主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联合与主，当我们和主有这样正常的关系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侍奉神的人，生命能力就从我们要流露。凡不能在生活里面侍奉神的人，都不能在工厂上侍奉神。那么师父音里面呢，主耶稣记载，主耶稣，主耶稣讲到讲，那么师父音里面讲到的部分所记载的远不如生活多，讲到的成分最多几分之一。若是把主在生活里面的侍奉去掉，剩下的没有多少了。主耶稣的侍奉和使徒们的侍奉极大部分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得救了，她坐在井旁，日头正正午正热的时候，走路疲困困乏，坐在井旁。哦，这个人彰显神呢，他把生命给人的不是他讲道给人听，不是他讲爱，而是他充满爱，人一摸着他就得着爱。不是他讲能力，他充满神的能力，他就是能力。不是他讲活水，他就是活水。不是他讲生命的粮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他处处在在，一举一动都让神流露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主耶稣的伟大，叫我们被折服的地方。我们不仅敬拜他，我们要效法他，像他一样。所以主耶稣他说，施洗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人子来了也吃，还有呢也喝。圣经读得仔细，有的地方常常读的又吃又主耶稣又吃又喝，我说这个不能差一个字的，不是又吃又喝啊，是也吃也喝，清楚吧？这个差一个字就你把主就讲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哈。施洗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。在吃和喝是人生最平常的事情当中，他 shine 照射流露主啊、哦！我最喜欢看见主耶稣吃饭，常常记得主耶稣吃饭。当主耶稣吃饭的时候，昨天前头一天，昨天早晨我们弟兄讲那个伊马忤斯，那两个门徒和主一同走路，主耶稣给他们一路讲以赛亚，讲到客店里头日头平息了，他们就强留他一起吃饭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主就拿起饼来，做谢了，递给他们，这一下 天上的声明就冲大涌流，他们两个人眼睛开了，说是主，主不见了，主在他们心中。哦，他们充满了欢喜回去，是不是？你看圣经多少次说主耶稣拿起饼来吃喝走路都表现神，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四十一看见耶稣行走，说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两个门徒一看就舍身忘死的跟随主。那么你走走看，你走两步看有没有人跟，这个叫做羔羊伟大的吸引力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人不一样，充满神，不等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走路的时候，大家一眼看见主耶稣，哦，那个荣耀吸引我们，叫他们舍身忘死来跟随。所以主道不像我们，我们若这么一走，很多人跟随，那真是 wonderful， 太高兴了哦，跟着主不，主说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主，你在哪里住？主说你们来看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是这样，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们去看的时候，我想比我们今天住的房间要差多了，不舒服。如果你们要什么，若要地上的事，你们要地上的富乐，不要跟随我。他们就看了，就与主同住。主耶稣处处在在都流出能力，连在疲倦的时候都流出能力来。那个走路困乏呀，坐在井旁，日头正午那么热的时候，坐在井旁正疲乏。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，主耶稣，我们疲倦的时候，主啊怜悯我这个疲倦，这些都是太累了哈。那主正在困乏的时候，看见那个女人来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么这个女人讲道理了，她说你是犹太人，到我问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吗？她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并他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就早求他，他也早就给了你喝水。约翰福音四章是最甜美章圣经，但是耶稣最疲乏的时候降下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侍奉，侍奉最重要是我们这个人重要，在神面前一举一动你在流露神。有的人生活中间一点都不侍奉神，对人讲话的时候那么装模作样的，是不是？我有一次我在台湾讲道讲完了，有一个人来告诉我，他给我是朋友啊，他师弟兄，你就是有一样不好。我什么不好？他说你讲的道很好，可是你没有受过训练。他说我受过训练。我说你受什么训练？他说你这个圣经啊不能这么拿的，要这样拿的。那么你走路啊就不像个牧师呢，走路要这样走法的，上车也上车的上法。他一讲到讲完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快跑到门口要给他拉手呢，那拉手又拉法啊，弟兄 God bless you 哎呀，对呀，我咋讲了，我要吐出来了。我的亲爱的弟兄，我没受过这个训练，我也不要受这个训练。神要祝福我们，若是我们活在神面前，若是我们不活在神面前，我们所做的都站在虚假的地位上，我们常常后悔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从神出来的，没有实际，真是懊悔的。保罗不一样，保罗像耶稣，在监牢里面彰显主，被人鞭打的时候彰显主，被人辱骂的时候彰显主，他不用光在讲道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神面前真是伟大。受审判的时候一次一次的他见证主。那么在亚基伯王面前嘛，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求他把事情分数。他说亚基伯王啊，你信耶稣吗？他讲完了，这亚基伯王给他讲的心里震动了，那个能力啊。亚基伯王说，保罗你的虚伪太大了，差一点把我劝成变成基督徒了。保罗也没卖他的账，老实说，保罗说，我在神面前所求的不仅是你，是所有在座听我的人。亚基伯王在我眼中没有特别的，哦，保罗真是侍奉神。到了腓立比， 在安提阿五个人一起进食祷告，圣灵差派他们出去，他和巴拿巴两个人出去。那么出去了，保罗出去，圣灵差遣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，第一次奉圣灵差派出去，背的就三千嘛，他应该就八千，因为他的恩赐嘛，好像比背的还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他出去了，这个路不好走，不能随便走路，走到那里去叫圣灵禁止，往那边走叫耶稣的灵不许，那么他就未定，只等到神的指示来到，他就上马其顿，到了第一个城叫腓立比。到了腓立比了，他也没有随便找个地方去讲道，他到了祷告的地方，叫先在神面前。他正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女人来了。那个女人是谁呀？卖布匹的女人，真是个没有什么知识、没有什么地位的哈，一个卖布女。那么大的学问，一个保罗写《以弗所书》，想给那个卖布女人讲不懂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不舍己，我自己有个软弱。我在东大雅讲道，我常常觉得我用的词啊，这个真正没有读过书的人呢、啊，听起来很难。是有一天有一个老太，有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他师弟，我问过，我跟你说台语翻译，你的话都要改。我说我的话怎么改呢？你不能讲冠冕，他说你要讲帽子。这冠冕呢，我们话就很难翻的，翻得太文雅，听不懂的。我说弟兄，这个一讲帽子就灵感没有了，讲冠冕有灵感。那讲了这句话，主也责备我，就说你看你这个人呢，那你就委屈做你自己。你就不能就和你不一样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保罗不一样，那就来个卖布的女人，他就给他讲耶稣，那个卖布的女人得救了。他的人得救之后没有第二个机会给他，马上抓了去了，打了一顿，送上监牢，关在里面。关在里面，圣经说到了半夜，保罗西拉唱诗赞美神，身上满带着鞭伤，脚还上了木狗，正痛苦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唱诗，哦，那么喜乐，主耶稣在里头充满。正唱诗的时候，地震动，监牢的门开了，锁链都脱落了。下面更伟大，比监牢门开了伟大多了。若是你我呀，看见监牢门开了，锁上锁链脱落了，要不要跑？要不要跑？觉得这是主做的，次次不跑更待何时啊？能不能不跑？跑是自然的，这个不跑需要浩大的力量，像主耶稣，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不下来。保罗没有动，主没有命令，没有动。那个人不能想象的，所以管监的人绝对以为他们都跑掉了，说这个证人不得了，所以拿刀他要自杀。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哦，这个管监的人这件事把他制服了，他这是神人，这个人中间没有的，没有遇见过，他就来匍匐在保罗面前说，我们怎样行才可以得救。那保罗说，你先把我领出来啊，是不是？保罗都没有事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那整个紧坐的家里得救了，充满了喜乐。保罗走了，后来保罗写书信，没有本书信像腓立比书那样叫保罗喜乐的。整个那个教会从这两个家庭开始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能侍奉神，你说你很忙，你说你没有口才，你说你身体不好，这都不是理由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你把侍奉想错了，你以为是怎么样叫侍奉神，你需要讲到侍奉神，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全世界的侍奉神，都不是的，这是另外一件事啊。在基本上面，凡被主从仇敌手中救出来的人，就可以在他面前，众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所以主耶稣、保罗这些例子就用圣洁公义侍奉神。张先生，我自己刚刚得救之后，刚得救之后救了好几个灵魂，但是有一个灵魂我救的，我自己永远不会忘记，影响太深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不行啊，我们常常会欺骗我们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和主有交通，主的爱像火一样在我们都燃烧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这个人奇妙了。所以我有的弟兄姊妹们，他昨天晚上得着圣灵充满的经历，今天就改了名字变伊利亚了，他觉得了不起了。 那没有，你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没有一步登天的树林方法，没有，没这回事的。那我自己那个时候刚得九月，觉得自己很奇妙。我唱来，有的时候暗暗会觉得，哎，我很爱主。那那个时候大陆快要沦陷，上海要战争要发生的时候，几次青年军在上海，那么很都是奇妙。我自己住在交大交通大学的附近啊，那时候我父亲出门了，只有我母亲和我住一起。那次军队啊就住在交大，那后来那个军队的一个整编室的师长啊到台湾得救了，我遇见他，我住在他家里头，他给我谈起当时的故事。他说我们保卫大上海的时候，主怎样保守他。我说你的军队在什么地方？说交大。我就是你的军队啊。我说不敢领教。说师弟兄，你这种传道人不懂得军队打仗的这些是小事，那这个都是小事情吧。那个军队随便占人的房子住，占人的房子住，他这个小事情嘛。当然我们军队占人要有房子住的嘛，要打仗的时候哪那么客气的，当然应该住。你这个传道人不懂的，这你是我的军队纪律不好的，那个不是的，我的军队纪律还相当不错的。那个是我的父亲大概和另外一个人中间什么事情得罪他，我不知道。那我父亲不在家出门了，那么那个朋友就去请了一个青年司令，一个军官，那个军官也是个知识阶级，因为都是青年军都是读书的人，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当军官。那么这个人长得又高又大的个子，他来到我们家里占房子了。我们家里好多间房子，哪间房子也不占，占我的房间，占我的卧室。神爱我们呢，神叫我们遇见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最好意思。那我们眼睛要得开的，我们不认识，但我真是不认识。那天我刚从教会回来，那心里都真是，那个时候树林光景真的很好，很有交通的。那我妈妈就是很紧张，在门口等着我，说不得了不得了，我什么事情？她说一个军人的妈呀那样进来占房子，我在哪里？她睡在你的房间里。哦，我一听啊，把主的爱通通忘记了。那都是充满怒气啊。那我就去看去，把我房间一看呢，他穿着军人大皮靴，就这么也不脱，就躺在我的床上，而且都抽烟这个满房子烟雾腾腾的。我一看都气得不得了啊，我看他的个人我打不过他的。那我心里怎么办？这事情怎么办？我把祷告也忘，把主也忘了。那个人真是不认识我们自己，这个人真不行。我就想起我一个堂叔啊，是警备总司令两个人的好朋友，他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的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这么件事情我发生了，他怎么告诉我？他是个不信主的人。他说你警告他就要走，他说不走再给我电话，我就派一队车子军。
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. Please turn your tape over at this point. Thank you.
把这个恶人赶出去。祷告的理直气壮，那个祷告就很有力量啊！天天祷告，祷告了三个礼拜，主不听啊！那个恶人一直住在我的房间里头，住得很好。那我就天天祷告，主为你的儿女伸冤，主你是公义的神，你要保护你的子民。圣经里头凡是应许我都用上了，祷告神，祷告神。祷告的不停，有一天我正祷告的时候，主讲话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主和我们真不一样，主那么充满了爱，而他的话句句带着能力。主的话很简单，不像我讲的那么多，主讲话很简单，就说爱他。那我是个20岁的年轻人，那个时候那句话一来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经过大脑通过，我一听说爱他，我主我不能爱他，我看见他就火了，我怎么能爱他呢？气都气死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不能爱他？那句话那么坚定在里边，爱他，爱他。我等我这个人稳定下来，我说主，除非你叫我爱他，我不可能爱他。不然的话，你若不能叫我爱他，那么孩子求你把他赶出去。那么奇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奇妙，叫我们看见。一切美善的事都从上面而来，我们这些 vessel 里面充满了美好的东西。那天我祷告之后，忽然主的爱在我里面改变了。哦，看见他有一个爱 unspeakable 那么甜美在心中，所有对他的怒气仇恨都跑掉了。爱他，那爱他我怎么办？没多少钟他出门了，我到门口去送他。他姓陈的，我陈先生再见，你走了。晚上他回家了，我说话他伺候，我就门口在那接他。我陈先生回来了，回家了，好，您回家了，回来了，我就倒杯热开水。我陈先生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他就弄得莫名其妙。过后我就到，只要把热水给进给他。我陈先生擦擦脸，擦擦脸。你相信我，那个时候啊，连洗脚的水我都倒给他，放在他的脚前，请他洗脚。 脏的衣服脱下来了，那个很脏很脏。啊，我陈先生，这是您的衣服，我说我们拿去洗一洗，洗一洗。那么又做了这么个把礼拜，我就发现一件事不一样，他开始躲我，我跑前门，他跑后门，我跑后门，他跑前门，他就是要躲开我不见面。那么有一天晚上，到了夜里半夜，我刚刚弄完了，躺在床上要睡了。主讲话了，主说你顺服我，但是直到现在，你还有没有帮我告诉他？我说是的，主，明天我要去告诉他，要把你告诉他。主说不，现在去。我说主，已经半夜了，他睡了。那感觉在里面催促我去，现在去，现在去。那我就起来，我一看呢，那个房间灯亮着，我就推门进去。哎，他在写信，那个信封已经开好了，放在旁边还在写。我一看信封上面写的我的名字，我说陈先生，我说我们大家住在一起，我你要给我讲话还需要写信吗？我给我讲吧。他就站起来，哦，他很严肃，他是严肃。他说我比你年龄大一半，我听过好多次福音，我从来不信主，我这一次我碰着你们信耶稣的人的厉害，这我自己良心受不了，所以我不愿意见你的面，我不能受在住在这里，我受不住，所以明天我预备一清早你没有起来我就跑掉了，我写这封信向你道歉认错，我才知道就为什么叫我那个时候去。哦，我过去拉住他的手，我的眼泪一直流下来。我说陈先生，耶稣来找你了，耶稣来找你，主耶稣来找你，就流着泪给他讲耶稣。我一边讲说，那个人的脸上眼泪一直流下来。我们两人跪着抱着祷告，祷告完了他得救了，他真信主了。我们两人起来了，我说陈弟兄现在得救了，你是弟兄，住在这里，住在我家里面。他说师弟兄，我得救了，我们是弟兄，我要常常来聚会，我不能住在这里，这是不法的，这是我良心就受痛苦的受不了，你让我走，我过两天我来聚会来。那他说的是对的啊，主就感动我，我把我的床上的行李褥子被单我统统卷起来跟我说，弟兄，这是主给你的，因为他没有东西，这主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我们能不能侍奉神？今天你们都有你们的岗位，今天你们都有你们的生活，今天你们都有你们接触的人，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是你侍奉神的机会和地方。我们要侍奉神，让神从我们身上造势出来。下面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西面，一个亚纳。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一生之久只有一个目标，得着主。今天我们有几个目标，就是说来侍奉主嘛，这个目标也不完全在主身上，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盼望我的工作发达，盼望我的教会发达，一切的事情盼望我到了末了就是归荣耀于我的名，是不是？那西面一生只有一件事，得着主。到他年老的时候，当他把主耶稣接过来，满怀抱着耶稣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满足啊，那个心里的满足啊，到现在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你的救恩，这是黎明以色列的荣耀，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现在亲自亲手抱在手中，得着了，得着主。那么今天我们侍奉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到底你我人生的意义目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做个 engineer， 你可以做个律师，做个 lawyer， 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你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要得着什么？西面制作一件事，到了最后他得着，当他把主抱在手中，他满足了，整个的心满足了，他得着了，他要得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，得到主耶稣。我只有一件事，今天我们几件事啊？ 我们心里要得罪的事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太多。那个亚纳84年不离开圣殿，与主同住，然后看见这个孩子，他就出来讲说关于这孩子的事，讲论主耶稣，所有的侍奉只集中在一个点上，把主耶稣传给人，不讲别的事。路加福音到了16章就说小事子日，这个小事圣灵的事，在今天外面的形状来说是微小的，在树林神的眼光中来说是伟大的，是伟大的。我们救一个人的灵魂，我们叫人得到生命的粮食，我们为着一个人祷告，叫他从罪恶的锁链中得到释放，我们为着一个人的祷告，让他的病得到医治，叫他具无来世的全能，我们和一个人祷告，让他里面胜不过的重担卸下来，我们和一个人祷告，让他爱主的火在里面重新点起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事在外面人看起来都是渺小的，在树林的境界都是伟大的，叫大事。在今天来说是小事，必须在小事上忠心，将来做主来的时候在大事上才能忠心。今天主托付我们天天日日都有小事，圣灵之事要叫我们侍奉他，要叫我们侍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，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开始，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在一同跟随主学习侍奉主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祷告，每天早上起来祷告，在一起祷告。那么有常常有人来看我们的，我们常常有客人来，那我们有习惯着客人临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过去围着他为他祷告，那有的时候安死为他祷告，都为他祷告。那天有一个姊妹下来，那位姊妹是我所认识的，而且我在身上有过很重的负担，我们也带她经过几个树林的关口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她正在艰难中，她遭遇一些危难，可她带着另外一个女孩子来一起下来。这个女孩子我不认识，她的名字我问过就忘记了，因为我这个头脑常常会忘记自己，问过就忘记。她住在我们那里，那么住了2天，那第3天她要走了。清早起来那天，我自己走到那个客厅里头，我自己坐下来祷告着。那很早祷告的时候，哦，就那天天呢离开我们那么近，主耶稣的爱那么甜美，在我们心中洋溢。过一会儿他们青年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出来了，都坐那里，他要那么祷告着，祷告的真是甜美，主的清净。我看着我所认得那个女孩子，所以我们这些人真是不行，真是不会侍奉主。看见那个女孩子是我对他有负担的，而且我知道他有危难，他真需要人为他祷告的，所以我就站起来走过去，要想为着他祷告。他们要走，我走到一半，主说不要为他祷告，为着那个女孩子去祷告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有没有他有什么需要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一下我就停住了，停住我就顺服主，我就走过去说那个女孩子们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怕她没有习惯有人为她这样祷告，所以我先给她交通。我的姊妹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祷告了没有？她祷告了。我读圣经了没有？她读了。我说你读哪里啊？我照着今天主说做，我若是今天主叫我吩咐她，叫我为她祷告，那圣灵一定有她的工作。她刚刚我读到这里，就在约翰福音第4章了。主说你若知道对你说话的是知道神的恩赐，并且对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就早求他，他就早给了你活水。他读完了，我说你读这里很好。我说明白吧，他不明白。我说好。那么他是 UC Berkeley 的学生，头脑很清楚的。我说这3件事呢，神的恩赐，对你说话的是水和那个 living water， 3件事就是1件啊。所以主说神的恩赐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就是那个对你说话的主耶稣，就是神的恩赐，而主耶稣就是那个 living water。 说你都知道吧，他说知道了，我得知道就早求他，早求他。那我说我们为你祷告，那我们就按时为他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，那么他第一次得到圣灵充满的经历了。他们就回去了，开了车开了好几个小时回家，那个汽车就好几次停下来，他们又喜乐，一直有溜出来。那个那么喜乐，那个在 highway 上开车的实在不太安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几次把车子停在路边，他们就抱着那么喜乐赞美主。到了那个地方，那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有太大件事发生。原来她呀有个男朋友，她爱那个男朋友，而男朋友不爱她， 那那是也很痛，我们人生经常遇见很痛苦的事情。这个男孩子甚至这个年这个乱七八糟的挺多的很的。这个男孩子回到香港去，香港回来了，他爱另外一个女孩子，并不爱那个姊妹。他那个他所爱的女孩子离开他，不喜欢他，所以这么一个这样的局面，结果男孩子就没有办法，就另外给那个姊妹写信。那个姊妹其实他并不爱那个姊妹，他是乱来。那个姊妹就答应他，他先要求他给他俩做犯罪的事情。那个姊妹就豁上了。那个男孩子在洛杉矶里住，所以他到洛杉矶来了。那我认识的姊妹说，一听这个事不得了，他说你不能啊，你这个一失足要这不得了，一生完了，不能啊，不能犯罪啊。他说我现在拖你去后面去参观看司令去。我到哪，她是个女孩子，也不好意思给我讲这些事，所以我们僵了两三天不讲。到临走的时候，那一天若是我们错了一步，那真是不得了，这个是不得了。那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得着主，哦，在路上一直喜乐。他到了那个地方，正是祷告聚会，他进去祷告去，刚一跪下，圣灵就光照他，叫他看见他要犯罪的可怕。那个圣灵的光照和人说的话不一样，他跪在那就大声的哭啊叫喊，认自己的罪。那第二次我再到地方去，他看见我，他弟兄，那次主救了我。哦，我自己真是害怕，那天我若错这么一步，转过去为我说认得那个人祷告，完了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小心要侍奉神，多少的责任在我们旁边呢，多少的责任在我们旁边。必须知道你我是侍奉神的人，我们不关心谁关心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亲戚朋友同事，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，所有的灵魂，我们不关心谁关心。所以有一天主要追我们的责任的，是不是我们要侍奉神，在小事上要忠心啊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很痛心一件事，我们侍奉主的人常常我们下一代不好。哦，那真是叫我们心里真是很扎心的事啊。我家孩子还没有太不好，还没显出来，年纪还不大了，但没有人敢夸口的，这个孩子的问题真的很麻烦。那么圣经里说，你把什么传给孩子？不是把百万家产传给孩子，不是把你的学问荣耀传给孩子。他说逾越节、无逊节、祝棚节传给你的儿子，传给你的孙子，世世代代成为你们的定例。逾越说到羔羊为我们是舍命的大爱，五旬说到圣灵降下，神是活的神，祝棚说到与主联合，住在主里面，这三件事传给你的儿女，清楚吧？要从你身上活出来，这是侍奉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责任太大，我不知道怎样说，我们的责任太大。到了十二章和十七章，主的话实在太好。主先说那个主人要侍奉仆人，十七章向仆人要求，先是主人服侍我们呢，我们怎么服侍主？那么你说这个我们不会，我们不能，是你不能，我不能，保罗也不能，我不相信一个人能侍奉，没有一个人能侍奉神，但是各个人都能侍奉神，求主先服侍我们。我从前刚刚侍奉主祷要去讲道，我就祷告，祷告怎样祷告呢？那么一件一件事情来数，求主给我能力，求主给我口才，求主给我这个给我那一个，求主要听的人开他们的心啊。那么去来路上来的人都求主要准备他们啊，这样那样，求主管住天气，偷偷帮我祷告好。那么这个祷告我不说一定是错的，但慢慢就认识主了，就少这样祷告了。要去服侍的时候，战惊恐惧，知道我们没有神，来到神面前，要神大大的充满我们。哦，和主交通，祷告与主耶稣，忘记了我的讲道，忘记了我的工作，只晓得耶稣可爱，让主耶稣大大进入我们的心。到的时候，带着那个主来到人的中间，你就看见生命高有在那里，主耶稣是活的。主先服侍我们，对不对？主大大服侍我们。 所以侍奉何等甜美，侍奉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呀。我们先得到主，然后主的要求真是严厉，他说你做工回来了，岂可以坐下吃喝，主人还没有吃饱了。那我们做工常犯这个毛病，做工没有成就啊还好一点，今天一场福音好些人得救了，哦，自己心里高兴了，我自己就常犯这个毛病啊。怎么讲他一下来，今天讲到讲出来了，那个灵出来了，很多人得救了，对，讲完讲台话多了，这个给大家讲起来，哦，那可是高兴了，讲完一回家走掉了，这个同在没有了，这个人放了，完全跑到外面去了，听说吧。主人说你做完工回来还要束上腰带伺候我，这个主人吃喝完了，主人吃喝完你还跑到面前来说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我所做的是应分做的，那实在是无用啊。保罗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，你把什么给人呢？你有什么不是从主来的？认真说，有的时候讲到不从主来，那真是糟糕。就是从主来啊，我常常说那个像那个菜足足做好的，叫我们端一端呢。那个省的仆人最多就做这么一件事，清楚吧？这个菜是我们不能做的，食物是主耶稣。这个端到人面前嘛，把这个汤也打翻了嘛，把菜也弄乱了。那个真是有的时候服侍主完了回来，真是觉得哎呀，这个那么好主的东西，一经过我们就打折扣。就受影响，真的觉得亏欠呢，对不对？人家说的帮助，说感谢主，你不要欣赏啊，你不要欣赏你自己啊。那么荣耀的主冲你出来，不就受了影响了？就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回到主面前说：“主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叫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是应分做的。”那么到了末了，主耶稣就祝福我们：“你们。”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这个人就是见证，不是讲话做见证。信心叫神，所有不信主的人，这是看见神的儿女的信心是活的，因信而活着。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爱的见证。讲主的爱不行，叫人看见主的爱；讲能力不行，叫人在你身上碰到主的能力；讲忍耐不行。叫人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的忍耐，道成肉身，钉十字架，主耶稣复活，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所以说，你们在城里等候，只等到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圣灵来，主在我们里面是活的，叫我们能够侍奉他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一章那头两节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背背看好不好？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。就终身忘记了啊！我重新来，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
能够满足父的心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这次到你的面前来。我们要匍匐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为你对我们的信赖，为你交给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感谢赞美。同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恐惧战兢，因为主啊，这个责任实在不是我们能够担负的。不过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你的缘故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能够侍奉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义，成为我们的能力，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。求主怜悯，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